读的是《厄斯克尔先知书》。厄斯克尔先知是在以色列子民，就是归国时期的，他是他们在出军巴比伦时候，这时候兴起的一位先知。你读《先知书》一开始，他被选的正好是以色列子民流浪在巴比伦几年，这时候这个先知。那这个先知可以说是典型的在困难时期的先知。那这个先知如何让以色列子民给他们带起希望呢？那这个先知带起绝不是一个只是说没事儿，充满希望不要紧。就像今天很多人说的，一谈到，比如说我有时候讲道理，一谈到我们今天教会的我们的堕落啦，我们的教会的偶像崇拜啦，我们教会逐渐的，这个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负面的这一方，有的人就说，不要老讲这个，多讲点正面的我们要有希望，还有天主的充满希望，一定是充满希望。你看，有一种充满希望，就是不讲过程，光讲最后的希望。要向以色列子民建立真正的希望，必须要他们知道他们此时遭受的这些痛苦是什么原因。你为什么国破家亡、妻离子散？比如说今天，你光张嘴就是希望，闭嘴就是希望。比如说今天咱们天主教，为什么我们的人数开始缩小？我们天主教在中国的天主教发展了40年，为什么我们人数不增反减？你看正常发展，我们至少得2倍吧，自然出生。为什么我们不但不整，就是，就好像老不长一样，得拉侏儒了。那为什么你反过？你说我们不长，我们有时候弟兄们就聊天说，现在这环境不好弄，那都挣钱去了，没人搭理信仰了。那为什么反观另外一个我们的兄弟教会基督新教，为什么它100倍的速度发展？你看这几十年，它从70万至少到7000万，我们从300多万到300多万。这还是我说的是比较保守、比较那什么点的说的。你如果按进堂的人数说，恐怕这个数字都达不到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比如说你再看整个大教会，为什么我们很多教堂逐渐的拆，这给巴比伦，这给耶路撒冷沦陷没什么区别了。你看到耶路撒冷教堂被拆的时候，圣殿被拆的时候，你看到，你如果走到欧洲，看到一个圣殿变成了超市，那时候没人呢，不是没人，是有人都不进教堂了，甚至还有离开我们到伊斯兰教的去。如果到基督新教的，我们能解释，在那地方感觉更能敬拜耶稣也行。那为什么大量的流失啊？那你不面对这些，光讲希望，那就是说空话的。那厄泽克尔先知让以色列子民面对，你们今天妻离子散、国破家亡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什么？他一点一点的从信仰上开始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的命运是建立在你们和天主的盟约上，是不是？你们是建立在和天主的盟约上，可是自从你们成了天主的儿女，你们一路不断的背叛天主，天主一路上派遣先知、派遣仆人，不断的警醒你们，你们悔改了就拯救你们，悔改了就拯救你们，可是你们一犯罪，你们自然给自己带来灾祸。所以要讲到这个，讲到让以色列子民真正的认识到什么，我们今天落到这个地步，因为我们远离了天主。当犹大国或者北国以色列灭之前都是什么样子？天主的殿里乌烟瘴气。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，就看到在天主圣殿里有那个巴尔的神、阿什托勒特神，还有其他的神都请到教堂来了。那你说我们今天没有请，但是我们把那个偶像的精神带到教会里，带到圣殿里，是同样的偶像崇拜。所以这偶像崇拜不一定说我们拿一个佛像、拿一个这个像放到教堂里，你把他那种精神带进来。比如说我们教会的敬拜朝拜也变成按照人的思想、人的想法去朝拜了。但当你把这种朝拜带进来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一定是向世界开始投降了。你把这个朝拜带到教会里来， 你的生活一定是向世界妥协了。你谈，因为那是阿什托勒特勒巴尔，他们带着世界的偶像，什么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代表面子、排场、权力，代表物质享受，他代表这些东西。那我们教会的朝拜不是也这样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你们把天主的殿都弄成这样的，天主的光荣离开以色列。所以我们听到从厄里的儿媳妇说天主的光荣离开以色列的时候，这句话不断的在先知书里面，后来还不断的出现。那我们今天教会也要反省这句话，天主的教会会圣光荣有没有离开我们？什么叫离开我们呢？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逼着天主的荣光离开我们，因为我们让天主蒙羞了，就是让天主的光荣离开我们。是的，我们相信教会必胜，那是最后教会一定会胜全面的，那是最后的希望。但是今天那将来的希望要靠着我们今天脚踏实地的悔改。那我们这个教会不悔改，这个教会要被灭掉。事实上我们看教会历史上好多教会被灭掉，天主在旁边兴起另外一个教会来，把你的灯台拿去给另外一个人，因为你这个灯不发光了。天主的殿受光荣，不是这个殿，是里面的人。人不能光荣天主，这个殿就成了个摆设了。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时代，新约那天主的圣殿，外在的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里面。其实旧约也有这思想，重要的不是这个殿光荣天主，是这个人里面的人；不是这个灯台光荣天主，是这个灯台上的灯。你这灯不着火了，不发光发亮了，那这个灯台就没用了，不给你了，不就把这个灯台拿走，给了另外一个着火的，啊，给了另外一个燃烧的。所以厄兹克尔先知要讲到以色列子民啊，我看到有一个修女讲这个厄兹克尔讲得很好，他说厄兹克尔先知说要干什么？讲了这些之后，着实要让以色列子民成为一个什么？他们成为一个真正，什么是悔改？不是光讲慈悲，你发现了没有？过分讲慈悲很容易让人变成不负责任的人。公义是什么？要负责任。悔改不是让你不负责任，你负不起来，耶稣替你负了，耶稣背起你的罪债和罪负，背起来并不代表你就没事了，你就不用负责任了。我记得跟一个主教聊天的时候啊，这个上几个月，这个主教说耶稣背着十字架在前面走了，背起你的罪来，你在后面稍微背你的小十字架不应该吗？至于什么是成熟的基督徒，一个能为自己的负责，一个能成为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基督徒，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这样才能有希望啊！你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啊，咱做什么都没事，一个天主的慈悲啥都没事了，你把天主看成什么呢？青红皂白不分的天主了。那今天就有这个劲儿，过分讲慈悲讲到了，那受伤的一方没人替他伸冤，那作恶的一方你可以继续再作恶，因为天主是慈悲，那么坏事了。那我们读整个的先知书，几乎很多先知都在强调正义，这世界上还有个对错吧。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教会，那你比如说一个人为主受了那么多的苦也一样，一个人啊背了天主在天堂上都一样，你觉得天主是这样的天主吗？那些殉道圣人们跟那些靠着天主的仁慈也升了天堂的人能一样吗？那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还努力还行善干什么？是不是如果教会都不讲正义了，不讲对错了，那一个人为主这一辈子坚持信仰，为这遭受世界的打击，一个人啊靠着向世界的投降换得了锦衣华服，临死前发现靠了个痛悔中佛一下死了，那这个呢受了一辈子苦也死了，你觉得都一样？那这样的天主是有的人会高兴，为什么高兴呢？今天的厄兹克尔先知书，今天的读经，厄兹克尔就说到一种现象。什么现象？他说在这个啊，他说在这个耶路，在这个当时这个流亡巴比伦期间啊，这个天主惩罚这个城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的人就非常的痛，大声的哀叹， 看到教会，看到国破家亡，妻离子散，没有圣殿，没有先知，没有给天主奉献供物的人，有的就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痛苦。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无所谓，也拿着不当事儿。这就是教会的出现两种人。当教会出现这样的什么，有的人用慈悲用仁爱倒了个词儿，但是他是不关心教会的人，他对今天教会的人数多少、教友的流失、羊群的四散，他不真正的关心，而且他适应了残破。啊，有一个人举了个例子，他说：“你看，圣洁的人在猪圈里绝对不舒服，但是猪呢，在猪圈里接着也在那里游泳。”是不是在那猪圈里游泳，游的可畅快的，人家吃着那黑水，吃着那屎壳郎，吃着那人家高兴，那样高唱。这就是两种人啊。所以先知在当时就警醒啊，这个记号我听见到处都是这个，到处都是这个啊，那头上带着印号的人，头上带着属于天主的人，就不愿意忍受这样的情况，向天主哀求。但是更有一些人呢，他们还希望，无所谓，他们不关心。所以有时候讲到了我们这真理上偏差了之后，让有些人他就开始变成一个什么啊，不负责任的人，他绝对也不会关心天主的殿，也不会关心别人，他们会变成投机取巧。所以读厄泽克尔先知书，厄泽克尔给我们指出真正的希望在于什么，我们要做一个在天主面前对天主向天主许的诺言负责任，对我们的行为负责任，这样的一个主体才有资格和天主建立盟约，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。所以先知书给我们重建希望，不是转成那种空幻的希望，是要建成脚踏实地悔改，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任啊，不是说别人替我们背我们的罪。谁？所以厄泽克尔先生说，在后来有几句对有的人是个安慰的，谁犯罪谁该死，谁犯罪该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，就没有说一个罪牵连很多人，过分讲那个牵连，他讲这个讲的小，他特别讲每个个体要为这个个体负责任，特别讲。所以我们读今天这个读这个先知厄泽克尔先知书，他让我们的希望建立在什么？每个人除掉铁石的心，换上血肉的心，一心一意追求天主，那就是我们教会的希望，这样教会才有真正的未来。